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读启示录第21章，主题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。本章可以说是启示录中最重要的一章，也是整本圣经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章。新天新地和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到来，是历世历代信徒的荣耀盼望和终极喜乐。若是基督徒没有这个属天的盼望，很难说他是否真正重新得救。我听到过一些人说，他们不在乎永生，只要今生过得好就行。我想告诉他们，不在乎永恒，也许正是今生不能过得好的重要原因。在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里，与爱我们的神永远同在，是神在万古以前就命定的计划。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，在经历了大灾难、千禧年和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之后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创造之中，好的无比。正是这个荣耀的盼望，给了我们在今生面对一切困难的力量。启示录21章1到4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这头四节经文将新天新地和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特质直接点明出来，又加上神自己的宣告。虽然新天新地这个词在本章中只出现一次，但早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它就被预言了。以赛亚书65章17节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。因我造的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先前的天地是如何过去的呢？是用火焚烧。彼得后书3章10节说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住在其中。显然，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在灵里看见的世界末日的意象是一样的。神第一次毁灭地球用的是水，第二次毁灭世界和全宇宙用的是火。海也不再有了，是烈火消化的自然结果。但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海呢？这是因为在当时众多的文明中，海都是人类的敌对和邪恶力量的所在。在启示录第13章中，约翰也告诉我们，那代表敌基督的兽也是从海里出来的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们马上会联想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，使徒保罗将教会比作基督的心腹，是圣洁无瑕的。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在永恒里的教会。早在摩西时代，神就晓谕他要借着会幕与百姓同在。在永恒里，神依然要在帐幕中与他的子民同在，因为他是那位永不改变、爱我们到底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这个应许不仅仅是灵意上的，也是对在永恒里信徒复活不朽的身体而言的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中对复活之后的身体有清楚的描述，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时，使徒们的意象都要变成现实，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信的，他要将一切都更新，所有在他救赎计划中的得胜者也都要进入这幕后的新造，这样便完成了整个救赎计划，都成了。启示录21章8节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，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这节中胆怯的不是指性格上乳懦的人，而是指那些没有勇气为主做见证，甚至因为逼迫而放弃跟从主的信徒。他们很遗憾地被列在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说谎者的名单中，并经历了第二次死亡，即永死。这是神给世人包括信徒在内的警告。从第9节开始到本章的最后第27节，使徒约翰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。启示录21章11节到14节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有12个门，门上有12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。东边有3门，北边有3门，南边有3门，西边有3门。城墙有12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象征神的荣耀在勇士的教会里得着彰显。城的光辉是因为城内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在新耶路撒冷也有信徒的荣耀吗？荣耀的神今天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，使我们能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将来神更要把整个教会改变到完全彰显神荣耀的地步。门上有12位天使，指每个门都有一位天使看守，正如看守伊甸园的天使，又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守望者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。以赛亚书62章6节。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，是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，表明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教会不但是神所拣选的真犹太人，而且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城墙有12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，象征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而且旧约的选民和新约的信徒在永世的教会里合而为一。第15到20节描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宏伟和辉煌，天使用经纬之当尺量，表示城是要按照神的标准，合乎神的旨意。城是立方形的，长宽高都是一样，都是4000里。显然，这城比现在的以色列国大多了，大约是美国领土的1/3。墙是碧玉的，城是晶晶的，如明镜的玻璃。碧玉表明神的圣洁和荣耀。透明的金晶非世上一般的黄金，乃是完全属神，毫无掺杂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，极为高贵、荣华、精美。这些宝石和全城都是彰显神的荣耀、基督的丰盛和教会的佳美。12门是12颗珍珠，表明主的教会是他用重价买来的。 城内的街道也是金金，好像透明的玻璃。我们知道金金必须经过火的熬炼，但透明的金金大概没有人在地上见过。这里是象征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各样试炼和苦难，是为了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在勇士里彰显神的荣耀，成为透明的毫无玷污的器皿。启示录21章22到27节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暗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。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和虚妄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。在城内未见有殿，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。实际上整个圣城就是神的殿，人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、敬拜神、与神交通。另一方面，教会就是神的殿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正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。以赛亚书60章19节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第24节，这也是出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从全地转换的角度来看，将来万国万民及君王都要来敬拜尊崇神和耶稣。大使命的结果在新耶路撒冷被显明。第25节，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与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相似，你的日头不再落下，你的月亮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以赛亚书6章20节，古时地上各城的城门晚上都要关闭，在新天新地里的圣城却不需要关闭，因为在那里原没有黑夜，也不必担心仇敌。最后两节，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。以赛亚先知也曾预言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。凡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和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并不是说在新天新地里还有不洁净的，并那行可憎和虚妄之事的，而是强调圣城的全然圣洁。同样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，不是说新天新地里还有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，而是强调圣城是重生得救者的居所，基督信徒们持守信仰到底，最终必在荣耀中与主永远同在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借着使徒约翰将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指示给我们，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和属天的喜乐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末了神再造新天新地。主，你的确是从起初到末了永不改变的神，何等荣幸我们能因信被你救赎，得以成为你的子民。求你帮助我们性情不断坚固，在地上用金银宝石而不是用草木和秸来建造我们信仰的根基和工程，乃是可以存到永远的，最终要成为永恒里的教会，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的一部分。我们也要与神永远同在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。不论你在哪里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。再见。